陀佛。我们今天讲佛果品第一。维摩诘所说经呢，这部经它是方等的经典，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会在讲完了华严经，讲完了妙法莲华经以后，会找方等的经典的这一部经典作为我们今天啊这一段往后要谈的经典。主要是这一部经它介于一个从啊这个华严期的啊这一个说法，一种从一个法界的一个真实的面貌，到一个生命的完成的圆融的这一个妙法莲华，这中间呢像是一个垫脚石一样，像是一个桥一样。这个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从过去华严的那个时代的说法，一直到妙法莲华经的说法，这中间一方面是要奠立小圣的基础，二方面又要衔接啊圆融的人生。这个整个一个经典呢，从世间法的面到出世间法的面，这两个面如何衔接，其实都在这部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到的，可以看到它的原貌。而讲这部经的时候啊，正是啊这个佛陀呢他也在的时候，而维摩诘的在家居士这一位长者也在的时候，所以透过一位出家的啊佛，一位在家的居士，两个人的共同启发，使这些弟子呢通通都从小圣啊他进入了大圣，而这里面呢也圆融了小圣与大圣的冲突，同时也圆融了四出世间法的对立。那我们可以看出这部经典呢它是很有价值，而且值得我们作为一位居士，在家居士去深入去听闻去实践的一部经典。那么这部经典一开始它也是一样的，因为经典整理下来它都是像一篇记录，也就是说其实每一部经典当时呢都是弟子们回想啊佛啊记录下来所讲的东西，然后后来经过呢大家整理呢把它整理成一本本的记录，那就是佛经。那么这一部经呢一开始的时候仍然当然还是惯了如是我闻，那我们就不再讲如是我闻的意思啦，它就是我就是这么真实的听佛这么说的。而说法的佛的说法的地点呢是在啊毗耶里啊阎罗树园，在这个地方呢他所讲的，当时来参加的呢都是大圣菩萨及比丘啊，他们这些人的性格特质是什么，都是大智本横，而且呢都已经成就了啊。那么他们呢是啊透过佛的威神力而建立的，而且是护法城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品的品名叫做佛国城，佛国品第一，它是有原因的。一个呢是来听的当时的整个的一个大众，这个大众就是构成了佛国的基本条件，所以它是佛国品，也就是佛在讲维摩诘所说经，也是在这一次法会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就相当于等于为佛国奠下了净土的基础。不止如此，这一品里头呢，那么佛的这个弟子呢要问佛什么叫做净土，他要问佛什么叫做静心，他要问佛如何修行才能够到那个佛国去，而佛国的它的性质是什么，佛国的它的那个地方啊，那么它的这个德性又是什么， 都是在佛果品里头要讲的。其实佛果品的这一品的经题啊，它是有双重含义的。一个是佛在讲的时候都是大圣的菩萨比丘来这里听闻佛法，而且同时呢也是啊，这些所有参加人都是这个大智本愿悉皆成就的大圣佛门弟子，而且他们都是构成了所以佛的威神力所成就的这个法地，所以称为叫做佛果。简单其实可以这么讲，今天我们聚聚在这个讲堂上，在这里听闻佛法，此刻我们已经进入佛果。也正因为我们此刻进入佛果，所以刚刚在唱开经偈的时候你是如此的自诚啊，那么我今啊见闻得受持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其实是在这个地方你我都在共听这佛的说法，而不是我在说，我只是用舌根去听，而你呢是用耳根去听，就如此的不同而已。当然我也会用耳根去听，你也会用你的舌根去听，只是你用舌根去听的那一部分它将会表现在你的明天，或者是你今天晚上回去乃至于对你自己的说法，你对你自己的对谈之中。其实人的思考世界里头经常是有各种不同啊的角色在那个地方，他不断的在那里思考的，所以其实你也是用眼耳鼻舌身这六根啊去承受这佛法对我们的启示才对的。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这部经呢都在叙述的来参加这一次啊所谓佛果品啊，参加这次佛果的说法大会，这些大圣菩萨这些比丘啊，这些佛国的一切众生到底他的特质是什么啊？所有的存在体代表什么意思，尤其是大圣菩萨代表什么意思，我们从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这些菩萨呢他们呢是非常宽广的气度，这些气度我们应该称他说他是慈航普渡的啊，他是悲智双运的，所以呢这些大圣菩萨呢都能狮子吼名闻十方。什么叫狮子吼？能够一句话启发一个人，使一个人一念起正觉的叫做狮子吼。狮子给你吼一声你就清醒了，叫狮子吼。其实佛就是狮子，佛为我们说法的时候让我们醒悟，就是狮子吼。为什么吼？他让震醒了我们沉睡的自己，所以为之吼，他并不是真的要吼很大声，不是的，是因为他是给我们一种很高的一种震撼力，让我们真正的清醒，所以我们用吼这个字来代表佛法它的震撼力，佛法它的勇猛，它能够真正啊让我们清醒过来，所以说叫做狮子吼。那么狮子吼呢当然就是能够启发啊这个六道众生，使他呢那么理小，慢慢的理小又得大，那么这个过程就是狮子吼。因为他是狮子吼的，所以名闻十方，每一个地方都知道。你说你在台北这里讲，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念观世音菩萨？你说听过。你到高雄去问问，你有没有听过问过有观世音菩萨？你说有，名闻十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到名闻十方，但是名闻十方的意思呢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啊名声套行情，不是那种名闻十方。他的意思是你能听其名，你能闻其名，你就能够开悟的，那才叫做名闻十方。所以我们呢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是因为念阿弥陀佛的名的时候，我们闻其声听其名，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感同自己就像在极乐世界一样名闻十方， 十方一切众生所听到阿弥陀佛的都同样的感受，十方世界只要愿念观世音菩萨都同等慈悲，十方一切众生只要念大势至菩萨了是同等的喜舍。所以我们说他是名闻十方啊，众人不请有而安之，你不去请他啊，但是呢他都会来怀柔你啊，安抚你。你看你不去请他，他都会来，你相信不相信？会。你如果碰到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对不对？自然就有一个人他带着观音菩萨的这个特质来到了你的身边，你就知道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头怎么说。他说你如果该当是以这个王公身份啊，王侯的身份来得度的，他就化作王侯来为你说法。如果你啊要以女身而得度的，他就化作女身来为你说法。那当然了，要以比丘身，要以比丘尼身，要以老师身，要以商人身，要以学生身得度的，通通化作学生来为他说法，化作老师来为他说法。你不觉得吗？我们同事之间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的友谊之间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我们碰到某一个难题的时候，那么你的朋友就会来了，他就会变成你的朋友。他来的是靠悄悄地告诉你，你试试看，你要真正的好好的潜心的念佛，而且你应该一起去修行学佛。这个时候你的因缘进来了，你开始要去尝试啊，对于佛法的一份感受，从而进一步的真正的去修行，去弘扬这样子的一份智慧，那就是啊，众人不请有而安之啦。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菩萨第一个是如此的宽宏，如此的宽大，他是慈航普渡的。其实好多人都会这样问，他说那每一个人都求观世音菩萨，那怎么会有那么尊观世音菩萨？到底哪一尊观世音菩萨来应的？有人呢就这么一个解释。我年轻的时候我问过这个问题，有一位法师跟我解释，你不知道吗？总统只有一个，但是呢你看你到了最后呢还有管区的警察。我后来觉得这样的解释是不彻底的，这样解释不够彻底。真正的彻底是这样，观音菩萨他的存在，他是一个法，他是一个慈悲这个法门。只要慈悲在的地方都是观音所在的地方，都会跟他感应。观音就像一个太阳，你只要有东西的地方它就会发亮。我告诉你，这整个一个宇宙之间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那个光能传过来吗？传过来的这个光如果没有东西可以给它反射，它能看得到吗？很简单，你用白的东西去反映那个光的时候，你就看到白的，你用红的东西去跟这个光反射，你看到红的。但如果你看到一个根本不起作用的东西的时候，它就是没有，它就是没有。所以我们内心里头有慈悲的时候，你念观音菩萨的时候，这个光线过来它就跟你起反应，你就是修观音法门的，你等同观音。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的光照亮了你，照过了你，你因为有这个平直的心，所以你也一样跟他产生感应，是这个修行的法门。所以每一个人念佛都同样得到这一份的这种光明的启发，同样得到这一份醒觉，同样得到他的庇护，同样得到他给我们的一些批印，都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讲说，那我们念佛真的有用吗？我说来，我告诉你，如果是冬天很冷，外头太阳正晒着，你出去外头，你说我要去晒太阳，你去外头，你有没有觉得一份温暖呢？他说有。我说对，如果你愿意念佛， 就得到这一份温暖。如果你愿意在你的这个信仰里头，你真正以一种身心你去行动，所以他一定要修行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去行动才行。我们等一下还会谈到这个部分，行动的部分。那么第二个，什么是大菩萨呢？他说身心清净啊，少龙三宝，这就是大菩萨。什么是身心清净？他解释的能够降伏魔怨。怎么样降伏魔怨？我们内心里头，我们对别人啊，我们有一种不满，我们有一种怀疑，我们有一种憎恨，我们对我们自己周遭的人，我们存着太多的一种敌意，那这些东西都叫做魔怨。你愿意把魔怨放下来，就是清净。那什么叫做外道呢？外道就是道之外，叫做外道。道之外就是外道，也说道本来就是你可以行的，可是你竟然是在你可以行的这个轨道之外，那就叫做外道。那这样子的，你应该很容易了解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平常我们自己的收入是这么多，那么我们家里一样要孝养父母，我们一样要养育自己的子女。可是我现在，我为了要表示我是如此的慈悲，对于公益事业是如此的热心，我现在呢很慷慨的，我签了一笔捐献，很大，捐出去了以后，所以回到家里来发现家里哈米昂的作干苦的，心里面又觉得这个地方啊周转真的出问题。那么我们说这不符合于道，它就是叫做外道。你就是把它拿在这个地方来，仍然还是外道。也就是说，我们想的是要去讨别人的欢心，而不是我们内心里头的真正的醒觉所产生的慈悲的布施。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通通捐出来，连身体都捐出来就叫外道，不是的。如果你这些东西都捐出来是你内心里头心悦诚服的，那当然就叫做内道，当然就是在这个轨道内，当然这就叫做正道，不叫做内道，是你是在正道里头了。所以你知道我们讲内学，这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我们佛法称它叫内学。为什么叫做内学？就是因为它不是外道，它是我们心灵世界的一次彻底的醒悟，所以我们过去称为叫做内学。佛法就是内学。那这个一个人能够自诸外道，什么叫外道？外道就是整天都在求着自己富有，整天都在求着自己啊胜过别人，这个东西就叫做外道。因为你并不是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的。我们来这人生是应该是根据自己彻底的了解，根据自己的因缘啊，好好的去生活的。是根据就像佛在灵山讲那个禅法一样，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这个生命之华。所以佛是一直常常用华来代表的。你看莲花，妙法莲华，佛在灵山法会上讲莲花微笑，都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你是根据你自己的这朵华来结果，来成正果的。所以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啊这个不离外道。你如果一个人想要去跟别人一样，要变成别人的样子，要活成别人的生活，那就是外道。如果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因缘，根据自己的条件，老老实实的修行，根据自己所有的，我们知足常乐，这样子的他就是内学。一个人往外去追的时候，问题就很大。一个人回到自己来看自己，再来看周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反而会去欣赏什么？你既能欣赏别人所拥有的，可是我却不必要变成他。我既能够欣赏周边的 所有的景物，但是我不见得要把景物变成我家的一部分。这就是一个人所以不会变成外道的原因。但是我们常常都不是，要跟你拼着你死我活，对不对？用咬的也敢，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呢，你就会觉得说，人的气啊，开始受到外界的东西过多的这种牵扯的时候，人会输掉，这样一死就会输掉理智，就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行为。可是我们学佛的人却又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一般人容易犯的错误，但是他们自己呢，律己却是严的，对别人却也是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去做宽容的。那么我们知道，那这样子就能够永离盖禅。永离盖禅是什么？盖的意思是什么？盖的意思就是昏悔，就叫做盖。什么叫昏悔呢？一个人昏沉的一直睡下去不做事情，那是一种盖。一个人呢啊，被一种他的欲求整个呢投注于其间，变成工作狂，其实也是一种盖。盖的意思其实是被一种外界的东西把自己封闭了。简单的说，就是当一个人的心灵是封闭的时候，就是盖。不管他几盖，三盖五盖都一样，你只要被盖住的时候，那么就是表示我们被一个东西缠缚得很紧。我过去已经给各位解释过，当一个人的心是封闭的时候，他的生命的视野会变得非常的狭隘，他就比较不容易去看到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的多面性啊，他就比较不容易看到那件事情本来也是净土世界，但是他看不出来。这很简单，你可能一路走过去，你会一路觉得你踏在你地上落的花，往来庭前踏落花，不见花是如此的美。但是当你开始你从这个啊这个疑悔啊，从这个昏悔的这种心境里头打开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踏在那掉下来的纷掉落的这个花瓣里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感觉到，而且你觉得它既是美的，同时又感觉到你是踏在这个地方，它是如此的真实，你感觉到它了。这世界那就要看你的心是不是有这种心境啊，有没有这种性质啊。我常常都鼓励你们，你会觉得你的朋友、你的丈夫或你的先生，他送给你一个礼物，就一定是要什么钻石戒指或者是什么最好的玉，你才觉得它很美。但是其实不是，他高高兴兴的从他的家里拿来，是他家阳台上种的一朵花，他把它剪下来，他送给你只有这样一朵花，但这朵花它胜于那个钻石戒指。你要注意到这问题，当我们透过我们的心，那个心是一个身心所表达的一种沉浸之意的时候，你只是在佛前献一钱啊，一点点的金钱，它大如须弥功德啊，大如须弥，像须弥山。你的心里头是如此的昏悔的时候，你献一个须弥抵不上那一钱，他的问题就在这里。先别谈这么抽象的东西啊，很诚意的啊，你送给一个小小的小食物给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他感受到你的心，他感受得到。你没有很诚意的你送给他请一桌满汉全席，那一餐饭也未必那么的好吃。这就是人的心是真的打开了，所以 永离盖禅的时候，有很多的快乐喜悦会不断的进入心灵世界，是如此啊。这里当然谈一点凡俗的事情也可以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还在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啊，你知道我穷得要死，我能送她什么？我的手艺是不错的，但是再怎么手艺不错也不能去偷啊。我在竹子上切了一个结，那个结把它磨得很亮，我说这是我花了一个下午，整整一个下午才磨出来的这个结，送给你。到现在他还是把它保留着，但它比钻石还亮。但是看不懂的人拿出来看，说这跌个杆哈，这跌个板哈，是值个什么东西？对，如果有一个这么大是钻石的话哈，我看你也很担心呢。要放在哪里才好？那个东西很好放，几十年还放在那里就没问题啊。但是它还是那么亮丽，拿起来看的时候还是那么亮丽。我只是要告诉各位，真是如此。我上个星期六，我们常常去踏青，地上拾起来的，你知道现在掉在地上的树叶，你把它找起来看，有的比人工怎么画啊，你都画不了它掉下来树叶的那一份璀璨之美，你画不了。你把它拿下来仔细看看，然后我就送给师母一片，这就是这一片，这是天地之间唯一的最独特的，他一片一片都收下来拿回家供佛。我今天早上出来了，我看了那几个叶片现在都干了，还在那里，但是已经不是原来那么璀璨了，但是还在佛桌上。我们要注意，其实永离盖禅，你的心不会被这些绑住的时候，你的心才会真的开。有一次我们在讲堂上讲楞严经的一段，讲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啊，他从文殊修入三摩地。那么讲到文殊修三摩地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个闻所闻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突然才超越了世出世间，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心是真正打开的。然后我给各位解释，不晓得各位还记得没有，那个时候你再来看那个花，不是你原来的花，平常你定义的花了，你再来看周遭的这些人，已经不是你平常去看的人了，你再来看周边的，就是一个灰尘乃至于一个石子，它已经都不是你原来俗气的石子或一个灰尘了。遍地全是七宝所成，这是一个极乐世界，这里是一个净土。我在讲，当你眼睛所看，那个时候所看的是这个，是因为你的心开了。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再去区分它到底是钻石呢，或者石头。但是你看到的，如果有一颗钻石，说全部这个世界全部都是钻石，只有一颗我们现在平凡的石头，你一定会觉得这颗石头是最宝贵的啦。而且可能是价值连城，可能全世界只有唯一的一个石头了。可是当你永离盖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不是贵贱的问题，不是高下的问题，不是是非的问题，也不是黑白的问题，而是每一个都是如此的晶莹剔透。我讲到这里，这个影带是在第四台播过的，我们这里有好多的影带，第四台都播重播过的。印德法师，玉佛寺的印德法师， 听完了看完了打一个电话给我。啊，郑老师，眼睛是往外看的吗？他考我了。我说，当我们永离这个盖禅，当我们闻所闻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锁已经打开了，其实已经无所可言了。那个时候法眼正开，无内无外。那个时候眼睛所看的都是外，所照的都是内，应该是无内无外的。你说怎么了？你为什么打电话来？他说下一次来要找你辩论，要找很多人来听。我说好嘛，暑假再来。我可以给各位讲，英德法师也是有心人啊，他每年都办一些老师的研习。不，我只是给各位讲，我们过去讲过的别忘了，我们能远离盖禅的时候，那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让我们的心胸打开来，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事出世间法那个界限。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分得这么清楚，而把事出世间法变成两个极端，变成边界？那个时候你已经超越事出世间，你已经得到那真正的殊胜，其实就是观音法门，就在这里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心常安住，你的心就真正的安了，而且你所住的是无所住而产生的心，有所住而产生的心换了几的你几百块的几百块几千块的几千块，可是你的心一打开了以后，看一千块的如一分，为什么？因为不义之财不取也，看一分如一亿，不是心量狭小，而是珍惜，这也是一份值得我们珍惜的人间的财富。所以滴水禅师说，一滴水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潮源一滴水，潮汐禅宗他只是讲从一滴水开始的。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宇宙之间不离一滴水，并不是宇宙是从一滴水来的，而是什么事情都是从那个你真看清楚的时候，一滴那个地方就看到了所有的全部。你对一滴的心怀跟对全部的心怀是一致的。那么这大圣的特质，他是身心清净，少容三宝。那他这个清净心永离盖禅，他就能够表现出来，他产生了正念，产生了正定，产生了一切种子，所以他可以辩才无碍，可以少容三宝。所以所有三宝的问题，三宝就不再是三，三宝是一切，三宝不再是那么死板板的东西，三宝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世界里头，所以能真正的少容三宝。所以为什么我们称他是叫法师，是因为他演绎一切法，辩才无碍，般若无碍，辩才无碍，文字也无碍，所以又叫做文字般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正念正定种子都一切是具足的，所以他是身心清净的，是少容三宝。那么第三个呢，他恒行波罗蜜，大圣菩萨都是很有恒心的啊，不断的去实践六波罗蜜。可是这六波罗蜜呢，他特别强调几点，他说待无所得啊，不起乏忍。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不需要起乏忍，你起乏忍就不行。比如说你学了佛，你要用佛法的法来绑住自己，让自己一定要去变成这个法，去迁就这个法，那你就会学佛学得很辛苦。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一点都不去实践法，那你又何必学法？但是我们才去学法，可是我们却不会变成什么无生法忍。其实他的意思呢，是你无所得，你知道他是无所得的，所以也就是恬淡的，应该讲说是知足的， 就是常乐的。既然是常乐的，就无所谓法忍，无所谓不法忍。所以我们看到戒中一定有遮，是不是？那么我们在正法当中一定有方便，而佛非常强调方便，方便者智慧力也。所以行六波罗蜜完了以后，一定第七个波罗蜜就是方便，对不对？有了方便以后，再取大菩萨愿方便，就才能愿，然后你才能真正的实力，然后才成度，就是方便愿力度。这四个方便愿力度，这四个呢是构成十个波罗蜜那后面的四个，也就是前面的六个波罗蜜，我们常常讲的六个波罗蜜，必须要用四个那个波罗蜜的法门去实践它，它才是完整的，才能够真正产生那种啊无碍的一种行持。所以第一个呢，他告诉我们不起法忍，待无所得。第二，能随缘欢喜。随缘欢喜呢，因为能随顺啊，能够转不退轮。因为你能够不退，所以所谓不退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随顺的意思。你看能随顺的人，那么当然就比较能够随缘欢喜。我已经给各位讲过了随缘欢喜的事情。那这一品呢，那么这个随喜功德品，那是在妙法莲华经里头都说过的啊。简单的说，你能够随缘去生活，那么要注意它是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随波逐浪，你仍然还是一个主动者，但是你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根性因缘去成长，那么这样子你就会欢喜，你能够接纳自己现在的生活，那你就可以比较欢喜，你能够接纳自己现有的条件，根据自己现有的条件去成长事业，根据自己有的现有条件去修行，根据现有的条件去努力，那么你的障碍就相对减少。那么我们说这就是随缘欢喜。所以过去我们在讲随喜功德品的时候，是谁问随喜功德呢？你们还记得吗？弥勒菩萨问的。那弥勒菩萨他代表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弥勒菩萨代表未来佛，他代表的弥勒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嘛，弥勒代表的未来佛，弥勒也代表，弥勒这两个字也代表叫慈氏啊，慈悲的慈，慈氏菩萨，所以他就是弥勒。对未来的生活你抱着的是什么？抱着的就是要随缘，所以那就是当来下生的关键。你能够明天充分的下生，每一个人都要明天下一刻都要解脱，要下生，每一刻都要重新一次诞生，这样才能够不断的解脱，不断的成长。人是不断的 back up， 你懂吗？我们这个本省人有一个习惯，清明扫墓的时候总是要剥那个蛋壳啊，小孩子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吃蛋壳，后来就干脆改成吃蛋糕。我跟你讲，其实都跟这个蛋的壳有关系，意思就是要你巴卡，巴卡就是解脱，解脱就是再一次诞生。人必须要这个不断的诞生啊，不断的去随缘，去适应那个缘，那你才能够生活得好，而且你的智慧才不断的随着缘而增长。所以随喜功德是无量无边，那是弥勒菩萨当时问佛的时候佛所说的。那么能够随顺转不退轮，那么随缘就可以随缘欢喜。你要到什么时候都要随缘呢？当然你只剩下一口气，就快要伸出直直的两腿要过去了，那个时候还要随缘。如果你不随缘，你就想着说为什么我现在要走，那你就只好又掉回来了，又不能解脱，最后那一关没有解脱，也是最后三级跳的时候那一跳没有跳过去，那很可惜啊。你听了半天，最后到最后考试的时候，考驾照的时候没有通过，这不行，是不是啊？ 那就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第三呢，就是要诸众生根。这些大菩萨他们是诸众生根的，一个诸众生根的人，我知道这个人啊，我们知道众生的根气，众生的种种的根是哪根呢？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说啊，我们有眼识、耳识啊，这个鼻识啊，眼耳鼻舌身意都有识。那每一个人的想法，你可以了解，你就可以跟别人同理。你可以跟别人同理，你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这就是大菩萨。因为大菩萨总是能够了解别人，因为了解别人，他不会为难别人，所以他还善于启发别人。我们说他是大菩萨，他是大智又大悲，所以大智大悲，没有智慧是不可能有悲的，所以他是同理的。那么大菩萨呢，他是啊，不断的在修心啊，修集心智，使他成为智慧的。所以大菩萨不断的在修行，所以功德智慧啊，那么这个一修其身，一修其心，他是在不断的修行当中，使他的智慧，使他的慈悲心不断的增长，所以他是这个功德是不断的增长的。各位一定要问，什么叫功德？我们常讲做功德，做功德，做功德，我们都看到有形的做功德，那我们就再重复一次各位啊，一个禅宗里头一个故事，佛教典籍里头的一段话嘛。过去梁武帝的时代，达摩呢从广州上岸，那么来到了这个当时呢来到了南方南朝，梁武帝的时代，所以他终于去把这个啊这个达摩请到皇宫里头来。可是梁武帝是多么有信心呢？他想自己印经造势啊，斋僧斋僧这样子的工作功德一定很大。他就问说，我呢啊，这个印经造势斋僧，我的功德大不大？梁武帝跟他讲说，老实跟你讲，没有什么功德。梁武帝听了很不高兴，所以就让他走。达摩呢看了没有这个机缘，不能在这个地方会心，达摩也就渡江了。不管他是一围渡江还是坐舟渡江，我们不管他，反正渡江到北朝去了，后来就到这个少林寺去了，就是这样子。他到嵩山去的，就是这样子的。那么为什么说他没有功德呢？其实我们往往把功德跟福德混在一起，那是造福，造很多人的福，他有福德。但是有福德，福很大，但你不见得能解脱，所以他不是功德。功德是一个智慧，是一个真正能开我们的心的。你造了很多的福，最后你可能还是很封锁的，最后这个福可能还是有时你没有办法真正去运用这个福，因为你的功德不够，没有办法运用这个福的。所以我们佛门呢讲这个功德呢是跟福德是分开来的。那么智者呢，这求的呢是功德，而不是求的是福德。但是我们在《维摩诘》这部经上，在大乘佛法上，功德跟福德是福跟慧是双修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一样重要。所以各位，你不要因为读了那一段以后回来呢，那么印经造势斋僧的事情你就不办了，那个没有用，我要来做我。你那个想法呢会变成自我中心很强，自我中心很强，我看不但福德没有造，连功德也全飞走了，那问题也很严重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行波罗蜜的时候还代表着相好庄严，你六波罗蜜在行持的六波罗蜜，你无论是布施、持戒、忍辱啊、精进、禅定、智慧，这六波罗蜜你在行的六波罗蜜是相好庄严的，也就是说你行了六波罗蜜下来的结果，你的相好一定会变好。相好庄严是讲32相80随行好，其实32相80随行 八十随行好哈，要圆满的只有佛才可能，我们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也别求说自己哈要满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在你这一生里头，但是至少大抵总可以吧？是不是？我们哈这个总是要朝那方向。所以有时候你看老和尚，有时候你看这个解行都很好的老和尚，你去跟他亲近的时候，你问他说：“老和尚，慈悲请开示。”你看他跟你讲什么？他跟你讲：“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不精进呢？”他说：“为什么？我不是长得很漂亮吗？”他跟你讲说：“一点都不漂亮。”那他知道，他知道你某些相里头杀气还在，贪婪还在，他可以看得出来，他感受得出来。其实你注意，你长期的对人的啊，你的心如果很平静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感觉得出来。对，这个人一走进来的时候，他的心力交瘁，你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这个人的这个贪婪之气很重，你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不是感觉不出来的。所以过去啊，有一对夫妻哈，这先生呢很会做生意啊，但是呢他很会做生意，但是做一做总是就会做不好就垮掉。太太就跟他讲：“你听我的，现在这个人。”